要送这个
别把心往外送。
问你问，
今天是
教育国王
前世的国王，这个去世7年了，这非常快呀。
但可能送吧。
这个僧团
哎，把把
就会让每个寺庙
说可不怎么
都要这个念经。
我老婆说你看
我们同样也会念经，只是说是在做网课之后呢，大家并不在这里面听了。我们大家坐着修行会更好。谁曾经修过什么禅修的业主，那就去修。所以从现在开始啊，事实上啊，什么禅修业处，如果符合原理，那全部都好用。但是如果修了之后不知道原理，那就全部都一样不好用。并不是说念佛陀好，还是说是做手部动作好，还是说腹部升降好，还是说这个修安般念好，没有哪个更好，没有哪个更坏，只需要求你能够修行的时候符合原理，那就全部都好用。但是如果不符合原理，那就全部都错。非常重要的原理在于我们要修一个我们所擅长的业处，然后呢去观察自己的心，修行业处，然后如果我们的心升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有觉性去及时的意识到。比如我们坐着呼吸，我们念佛陀，一旦我们心散乱，知道散乱，不停的呼吸，心宁静，知道宁静。我们呼吸并不是为了要升起宁静，我们呼吸呢是为了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修行别的业处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宁静，因为宁静仅仅只是赠品。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它会自己宁静。如果我们想让它宁静，心反而更加散乱。因此修禅修的业处，然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散乱知道散乱，心宁静知道宁静。坐着了之后有疑问了，哎，心升起了疑问，说，哎，这么打坐是对还是不对啊？知道说有疑问，修行业处，然后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或者心有快乐，知道有快乐。坐着了之后辛苦，知道说我们的辛苦。如果我们修业处了之后，我们直接切入到自己的心，那是属于修行最短的结晶。这个泰国禅修大师，也就是阿伽曼尊者，阿伽曼尊者他也有教导，观心啊，是属于修行最短的结晶。因此如果我们开始就开始直接去观察自己的心，修行业处，然后我们的心有快乐也知道，我们的心有苦也知道，心是善的也知道，心贪嗔痴也知道，心散乱，心萎靡不振，心是什么样子的都去知道。最频繁升起的这个境界状态是心迷失去想，比如我们坐着修业处，很快心迷失去想了，不需要说禁止它，心迷失去想，知道说心正在迷失想， 不需要去禁止
它，
我们不会打压，不会压制心，
我
们会让心自然正常的去运作，然后我们的职责是去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它的变化。我们要看自己的心，就好像我们看别人，或者是我们看自己的心，就像我们看电影、看戏剧、看连续剧，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心有爱，知道有爱；心生气，知道生气。因此，修行业处每一个人都要修，然后去读自己的心。有一天，用的时间不久的，如果真的按照龙坡说的那么去修行的话，胆子大一点，不需要害怕不好，不需要害怕错，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最多是一个月就会明白。我们修行啊，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没有什么太多的，太简单，那以至于我们根本想象不到。我们以为说修行它太难了，要去打坐，也不知道说要打坐做到什么时候，去进行呢，也进行了酸了又酸啊，也不知道说进行是为了什么，心充满了疑问。因此从现在开始，无论我们做什么，要去读自己的心。起先呢，修行某一种我们所习惯的业处，然后呢去读自己的心，宁静也知道，散乱也知道，懒惰了也知道，疑问也知道，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苦乐好坏升起了，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看见他们。一旦我们训练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开始越来越熟练了，在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看见自己的心这一块就很娴熟熟练了。起先我们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了。一旦如果我们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呢，现在就来到修行非常重要的阶段了，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阿姜曼尊者开始说，修禅定啊，修得太多就会缓慢，就会浪费时间，无缘无故的去坐着去开发智慧，又会散乱。修行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性。这个要想来到在日常生活中有觉性之前，我们必须要去练习，让觉性要比较娴熟，透过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我们能够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一旦迷失，一旦走神，觉性会自行升起，就会能够更快的能够觉知到。起先呢，一旦迷失会迷失很久，接下来呢，心迷失很快就会觉知到了，就会觉知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一旦我们读自己的心读得比较熟练了，我们就动手在现实生活中来修行，固定形式的用功，就好像我们作为拳击手，我们先要参加培训营，直到我们这个非常的熟练了，我们才真的是上到拳击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呢，那是属于这个上到真正的舞台上面对打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眼睛看见会升起，心里面升起变化，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我们曾经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有一段时间了，那价格一个月左右，一旦我们眼睛看到画面，哎，这个人漂亮，我们的心喜欢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说，哦，现在心喜欢了，看到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心讨厌他，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说心在讨厌。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在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 然后我们的心升起了，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这个就是属于修行最绝顶的修行，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我们离道果涅槃就还非常的遥远。眼耳鼻舌身接触境界，我们的心变化，我们有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接触到法方面的所缘，感知心方面的所缘，比如我们的心跑去想这想那，无缘无故的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什么，那坐着问题想这个想那想这想那的，然后升起了变化。比如我们本来坐着的，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坐着，无缘无故的想到了某一个人，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想他，无缘无故的心会自己跑去想。一旦想出来了，哎，这个人我们喜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可爱，这个人很好，我们想见到他，升起了感觉想见到他。或者是我们坐着坐着，心想到了某一个人，哎，这个人我们特别讨厌，一旦想到了之后嗔心升起了，这个人曾经骗过我们的钱，或者曾经骂过我们，他骂过我们是20年以前骂过，那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是心一旦想起来了之后，心就会自行生气了。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在念头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什么样的反应，有快乐知道，有苦及时的知道，升起了善升起了不善要及时的去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属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如果我们读不出自己的心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并不是去这个标注说现在是在听，现在在看，现在在闻，现在在尝，现在在想，并没有去标注，是放让眼耳鼻舌身心自然的平常的正常的去运作。有眼睛就去看画面，耳朵就去听声音，有鼻子就闻，有舌头就去尝，有身体就去接触冷热硬软之类的，有心呢就跑去接触念头，我们不去阻止，让他们去接触。但是一旦接触了之后，在心里面升起了任何的变化，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就是这个称之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因为日常生活中啊，眼睛一会看画面，耳朵一会听到声音，一会又心跑去想了，它不停的在循环变化。要想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有变化。我们要想来到这点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去练习，必须要去练习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我们的心有什么东西发生了，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比如说修了之后很烦，哎，我们的心烦了，然后及时的意识到修了之后呢，哎呀，今天很热烦躁，要及时的意识到，这个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来到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呢，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升起了变化，我们就可以自然能够及时的知道，不需要刻意知道，会自行的能够知道。如果这么修行呢，我们才是真的抓到了修行的实质，而不是说每个地方都会教像龙婆这么样教大家那么教。大部分呢都会告诉我们，让我们这样去打坐，让我们这样去观呼吸，让我们这么去观腹部，要这么精行，这么精行，那大都是这么教的。我们说好吗？那同样也好，但是那些仅仅只是修行的外壳，那个是修行的固定形式，但是修行的真正的实质是我们的心。无论你走得多漂亮，做手部动作无论做得多么准确，但是读自己的心读不出来，那就依然还没有抓住修行的实质。因为能够读出自己的心，那是修行非常重要的实质。 因此龙婆并没有教要这么打坐，要这么进行，要这么去标注，那么去标注，并没有去那么去教呢，而是教我们直接切入到那读得出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去到哪个道场去听到什么样的法了，我们就会知道了、每一个教导啊，它处在哪个水平。有的地方仅仅只是属在修习宁静的阶段，有的这个是在催眠自己的心，也有的坐着了之后呢，去这个让心静止空，然后念头出现了之后去把它这个去掉，然后不让它去想，那个是属于催眠自己的心，不让它去想。有的人会坐着去紧盯，有的地方会去紧盯，紧盯大脑，紧盯身体，然后知道这个脖子疼，后背疼，然后全身都疼。这个外壳问有好处吗？有好处呢，但是我们并没有吃外壳，我们吃的是水果的里面的肉。因此我们必须要来探究到直接深入到自己的心，然后再去看我们用哪个什么的外壳适合我们。因此非常重要的点在于一定要读得出自己的心，至于说用什么样的外壳来去看自己，比如像龙婆，这个龙婆擅长的这个外壳是西佛呼陀，并不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有的人擅长于观腹部升降，那就去观腹部升降，但是大部分观腹部升降都是只是追求让心宁静去紧盯腹部，那并不是为了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是去紧盯腹部。如果我们把心去紧盯某一个部位，那个属于奢摩他的禅修，我们能获得的是宁静，不会获得什么智慧的，只是获得禅定而已。禅定啊，会升起在每一颗心。这个大部分所有的人大部分训练的这个禅定都属于邪定，那是没有觉性的禅定，只是一味的追求让心宁静，并没有真的觉性。因此我们要想有正定，也就是我们要想能开发智慧，必须要有觉性。因此我们必须需要训练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得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接下来心一旦生气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觉知，它会自然能觉知到说现在生气了，或者是我们常常的去训练心一旦贪了，会自行的意识到说现在贪了，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有觉性，并没有说必须要去标注，一直是紧盯什么时候会生气，然后他有生气了吗？那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可以关的，那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因此要牢牢地抓住这个原理，这样我们就会进步。起步的阶段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读自己的心，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擅长的，你说用什么样的外壳都可以，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擅长佛陀就佛陀，擅长呼吸就去呼吸，擅长佛陀加呼吸那就去修，擅长观腹部升降那就去修，擅长于做手部动作那就去修，什么都行，只需要求你能够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全部都好用了。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呢，去观呼吸，心就会跳到去浸泡紧盯呼吸，念佛陀就好像催眠自己的心，不让他去想别的，去观腹部升降，去紧盯腹部，去进行去紧盯脚，或者是去紧盯整个身体，那个有的全都是在紧盯。修几年呢，那个也仅仅只是紧盯而已，心会静止呆滞。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要有觉性，而不只是训练只是宁静，要读得出自己的心，那个是最重要的，要去用功，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别说龙婆了，帮不了我们，包括连佛陀也帮不了我们，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
那是เรื่อง ของ กฎ แห่ง
那个是属于业果法则
อย่าง เรา ทํา กรรมฐาน
比如我们修业处那个是属于在修好的善业那个也是业果法则那就会有结果我们修奢摩他如果修的是对的我们获得的结果就是心的宁静心安住心的安住如果我们修毗婆舍那如果是对的我们获得的结果就是心的领悟明白世间的实相了解生命的实相心就可以离苦必须要自己去动手比如佛陀他非常的棒他无法代替我们修行他无法为我们消业我们大家喜欢去消业没有谁可以为谁消业即便是佛陀他依然要接受果报现前比如说他有旧的那个业必须要这个肚子疼他生命的最后的时间他依然会肚子疼因此业是无法消的我们必须要去播种好的心业修业处呢是最好的心业了这样我们的心就会聪明心就可以离苦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这条路是属于这个必须自助的人的这条路这真正的教导佛陀真正的这个教导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助得了他仅仅只是能教我们方法就像龙坡教我们大家方法一样的佛陀也仅仅只是能做到的就是告诉我们方法我们必须自己去动手这样我们就会自己离苦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这个原先啊这个佛教就像龙坡教的这些人这么教教大家动手实修然后去修四念处最后呢就会汇集到心无论是开始是从观身观受之类的最后都会汇集到心就会知道这个心工作的这个过程这个真正的佛教它很难理解啊必须要靠自己而这个所有的人呢并不喜欢靠自己想靠别人想靠别的事物最后呢信奉这个天神的宗教就战胜了就会这个吞没了佛教因为真正的佛教它是我们必须要用到自己的理智跟觉性智慧来解决问题但大部分人是很脆弱的想求天神来帮忙解决问题因此信奉天神信奉鬼的信仰就会战胜佛教而那些这个印度的那些出家人呢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说真正的佛教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就会创造了那所有的那些菩萨有这位菩萨那位菩萨这位菩萨这一方面很强那位菩萨那一方面很厉害创造了这个菩萨为了什么那个是所有天神的代表那些稍微脆弱的人呢就想靠菩萨希望靠菩萨有一天也许可以听到真正的法然后继续修行然后离苦如果靠鬼靠天神之类的呢那就会一直靠那就不可能了这个可以学法了因此那属于一个善巧方便是属于前人的善巧方便会创造这个大乘那个是属于把佛教的教导就好像是钻石这个宝石这个钻石宝石是在石头里面别人只是看到石头不要呢高僧大德这个大乘的这个那些高僧大德也很聪明然后就把这个石头啊把它用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包装然后让吸引人因为有的人看到很漂亮的外包装有一天获得到了这个东西也许就可以在这个包装里面找到钻石大乘其实就是创造非常漂亮的外壳那个包装那是为了吸引很多人来学这样有一天呢也许可以听到好的法然后呢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此所有的菩萨菩萨有吗菩萨有菩萨其实就是那些正在累积波罗蜜为了成佛的那些人菩萨能够帮得了我们的忙吗能够帮一点小忙 比如假设我们遇到，假设说这位是菩萨，我们没有钱吃饭，我们跟他去求，也许他会给，但是他会带我们涅槃吗？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修行，我们才能自己涅槃。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什么是善巧方便。比如大乘，他这个创造了非常多的菩萨，然后也会创造极乐世界，这个说涅槃了之后，去到了之后就好像这个天堂一样的，那个实际上只是一个善巧方便。有一天如果我们聪明起来了，直接探究到自己的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钻石。烦恼习气啊，就像包裹钻石的那个石头，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断清洗烦恼习气，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钻石。那个其实就是纯净无染的心。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别忘了，必须要去做作业，修行业处，然后去读自己的心，试一个月也行了，常常的去用功，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去做。接下来我们读自己的心很熟练了，在真实的生活中的时候，觉性就会自动自发，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这个觉性会自动自发了，这个能够一直读自己的心了。如果能够读自己的心，烦恼习气就控制不了心，读心读不出来，烦恼习气就会控制心。好了，去吃饭吧。